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请先低头祷告。仁慈的父啊，我们在此刻请求您让我们深深地查看内心，如果我们里面有任何不讨您喜悦的东西，请你指出来，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何处得罪了你，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让我们可以用聆听的耳朵听到，用眼睛看到，并且明白您会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完全清楚圣经说我们要放下一切罪恶，渴慕您的话语，就像婴孩渴慕牛奶。所以父啊，我们开始的时候要放下一切罪恶，向您承认我们是罪人，求您让我们洗干净，以至于没有任何事物会阻碍我们对您真理的理解和委身。为了你将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和借着您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感谢您，是奉基督之名求，阿们。好，我们再进行至关重要的研读，关于蒙喜悦的真实的属灵的敬拜。在信徒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了，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生活里敬拜神更重要。敬拜神是宇宙的最崇高活动，所以我们正在思考真正的敬拜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特别是第20-24节。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读，首先注意到的，特别是在第23节结尾的陈述，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是指真正的敬拜者。父寻求真正的敬拜者。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放在心里。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敬拜的重要性。我已经说过，基本上有四个理由解释敬拜的重要。首先，因为圣经真的充满了关于敬拜的真理。其次呢，因为终局以敬拜为标志。第三呢，因为永恒和救赎历史的主题是敬拜。第四，因为基督吩咐我们去敬拜。圣经终局永恒和基督的命令告诉我们敬拜的重要性。为了总结呢，在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重点之前，把我们说过的话呢归纳一下。我会再次请大家注意第23节，神寻求真正的敬拜者，这是最重要经文的主旨，内容是拯救的目标是敬拜，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你们需要记下来。救恩的目标是敬拜，神救赎人的原因是让他们成为敬拜者。哥林多后书第4章15节，保罗说凡事都是为你们，那就是说他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福音传开。 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以至于把感谢和荣耀归给神作为回应。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产生敬拜。根据第23节，天父就是这样寻求的。另外呢，请你们当中的神学家要留意了。我相信天父的寻求是有效的，而且表明了他蛮有主权、永恒拯救的目的。蒙喜悦的敬拜成为非常重要的主题，是基督拯救工作的根本和直接结果。如果你们还记得，神说他来到世间是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和第23节放在一起呢，就会看到基督来到的全貌了。天父寻求真正的敬拜者，圣子来寻找拯救，父寻求真正敬拜的人，圣子寻找拯救的人。把这两点放在一起呢，神寻求真正的敬拜者，他们唯一能成为敬拜者的方式就是通过救恩。不敬拜神就是违反了罗马书第一章，他指明了全世界拒绝基督的人。请翻到圣经的诗篇第22篇来看这个例证。这里呢看起来有点奇怪啊，但是你们会看到真正的重要性。诗篇22篇是关于基督死亡的预言图画啊，不是模糊的，不是象征性的，是明确的，是以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来预言。诗篇22篇说的很多东西啊，都直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例如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基督说了那些话，就成就了弥赛亚对他自己死亡的预期。然后第21节你会发现对十字架的描述，当然跟诗人大卫交织在一起。例如在第13节十分明显地表明了钉十字架，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你们会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7章，人们盯着基督，就像咆哮而掠夺的狮子，尖叫着钉死他。在第14节经文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正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有四个大伤口悬挂着，身体的关节就要脱臼了。我的精力枯干，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们记得约翰福音第19章的28节，耶稣说我渴了。然后第16节讲到刺穿他的手和脚，经文谈到被狗围绕，也提到野蛮的兵丁。第18节关于分基督的衣服为里衣研究，所有这些呢都非常明确，基督会上十字架，他会为这些事情受苦，这呢的确发生了。但是为了什么呢？从第22节开始很有趣啊，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 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换句话说，对基督工作的直接反应是什么呢？赞美，不是吗？是赞美。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这是基督的死所带来的永生。请看第27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这是高潮。当你进入神国度的时候，这是终极的事情。所以你在诗篇里看到非常明确的表示，就是救赎的目标是敬拜，是敬拜。请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七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约的时候，他把这约告诉百姓，告诉他们神说的一切话，百姓都同声回答说，这是全世界一厢情愿的最大例证，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想法不错，主所说的一切我们都会做。你们知道吗？神根本从不相信这种话，神知道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他知道他们永远无法以他们的守法为基础来接近他，他知道他们永远无法靠自己的自以为义来接近他，他知道他们永远无法因为洁净了手洁净了心而以守洁心清来接近他，他是知道的。所以紧跟着请看第20章，然后这个奇妙的摩西之约的细节给了他们之后呢，在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他呢，不希望它成为人类公义的标志，粗糙的石头就够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他不想让它呢，在空中升起，这样呢，当人们上去的时候，别人仰视他们衣服的下面，他们就会裸露身体了。这是要谦卑，必须要在地上。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神知道人没有地位，没有权利，也无法靠着自己去敬拜他。因为无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做什么，他们都无法遵守他的律法。所以神建立了祭坛作为敬拜的基础，意思是你必须把祭物带到祭坛上，牛羊平安祭燔祭。所以真正敬拜的根基或者基础成为祭物，你们明白吗？祭物使人与神的交流成为了可能。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最终的祭物使得最终的交流成为可能。所以基督的死提供给神他向真敬拜者寻求的满足， 当我们在十字架上相会，我们的罪被对付了，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的时候，就成为天父喜悦的敬拜者。所以敬拜总是救恩的课题，敬拜的基础是祭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请看以赛亚预言的结尾，以赛亚书第66章啊，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以赛亚以奇妙的方式展示救赎历史。在书卷的前半部分讨论了审判啊，头39章谈论神惩罚民族，惩罚神的子民，然后进入了伟大的未来。他谈到了弥赛亚的到来，在第66章谈到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关于神拥有的奇妙的未来，即将来临了千禧年王国。我们在第22节读到，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现在它呢超越了国度，它进入了永恒的国度。神说我要创造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这是你们最终的目标。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先停下来。重点是什么呢？从以赛亚书的审判开始，然后开始理解关于弥赛亚和他工作的伟大真理。在第52、53章，我们理解了受苦的弥赛亚，他为罪付出了代价，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经文说，为了他可以产生一代永恒的敬拜者。所以以赛亚书的流程告诉我们，弥赛亚会来，在永恒中产生敬拜者，他们可以真正敬拜又真又活的神。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我们大多数人把这一章呢与说方言联系起来了啊，这没错。但是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23节，他正在谈论全教会聚集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他在第23节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幸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啊，你疯了，你们疯了。若都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用可以被理解的语言说出神的真理，偶然有不幸的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请仔细留意第25节，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如果你们想真正打开别人的心，就不要说方言了，要说话要让他能理解的。如果你真的想打开别人的心，那么请说出那些会定他罪的话，要谴责他，向他展示他的内心，这就是接触他的方式。当他被定罪，当他被审判，当他被接触的时候，他的回应是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吗？我相信你在这一节经文看到对救赎的最初反应，这是保罗的方式，表明这个人已经相信了，他会敬拜神，而且报告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所以你们看到这里传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敬拜。 这是传福音的目标，是救恩的目标。我们可以在所有这些经文中看到，我想呢，就像我上一次提到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三节，保罗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定义了基督徒。他说，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基督徒是在灵里敬拜神的人，所以敬拜就是神寻求的事情。敬拜的根基，敬拜的基础，或打开门让敬拜成为可能的钥匙，或者让你从不蒙喜悦的敬拜者转变为蒙喜悦的敬拜者，就是救恩啊，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罗伯特·米德兰他写道，神的完美公义在救主的血中得以见证，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里追溯他的公义，却又是奇妙的恩典。神无法轻易放过罪人，他的罪要求他必须死，但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公义地拯救我们，救主承担了罪，用他的血来偿还债务，不再要求严厉的正义，反而供应怜悯，那相信的罪人自由了，说救主为我而死。我的朋友，那就是敬拜的基础，就是我们这些罪人被配得的基督救赎了。那么你们应该理解，敬拜是重要的，天父通过救赎寻求的就是敬拜。如果被赎回却没有正确的敬拜，那么你就否认了你被赎回那件事，你们明白吗？这是核心，你不是在谈论次要的事。好，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到达现场的时候，人们正在敬拜。妇人在第二十节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他提到了基利心山。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第二十节说了他们在敬拜，但是经文呢反对这种不蒙喜悦的敬拜，他们敬拜正确的神，却以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态度来敬拜，主反对，而且规定了什么是真正蒙喜悦的敬拜，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敬拜不是这样的。如果耶稣今天到达现场观察基督教的大图画，我想知道他对于今日所谓的基督教敬拜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一位作家说，基督教界所谓的公共敬拜只不过是基督化犹太教的一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是极其隐蔽的异教。例如在犹太教有独立的祭司等级，只有他们可以进行敬拜，而在天主教称为神职人员的人造神职位分对于敬拜是至关重要的，而尽管新约教导明确信徒皆祭司，犹太教的这些祭司呢，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神职人员也是这样。犹太教强调地上的圣所或者建筑物，同样的天主教也制造了许多祝圣的敬拜场所，又错误的叫做神的殿。犹太祭司有祭坛，祭坛上面是献给神的祭，天主教在这些华丽的建筑里树立了祭坛，在这些祭坛前蜡烛点燃着，还供有祭物啊，许多时候呢还保存着一块饼，被看作是基督的身体，而不必说所有这一些呢 对犹太教的抄袭，对于新约的教导来说都是陌生的，所以天主教已经开始了自己受过特殊教育和受案例的祭司职位，他们的存在对于施行圣礼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站在用绳子隔开的圣坛里，在无血的祭坛前，背景是燃烧的蜡烛、十字架和焚烧的香，为信徒主持敬拜，用精心准备的仪式、刻板的祈祷、听众的回应，整个礼拜顺利进行，机械式的精确，这是人类发明和创造力的奇迹。毫无疑问，在美学上呢，有吸引力，但是这是属灵敬拜的悲哀和遗憾的替代品。主曾宣告，父向他救赎的子女所要的本是属灵的敬拜。引用结束。今天如果主来了，他可能会做的是控诉那种敬拜，或者这将等同于犹太教，或者他也可能会控诉更传统的新教教会的敬拜，这可能更像是撒玛利亚人的敬拜啊，不太精细，不太华丽，不太复杂。事实上，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时候，这个女人甚至没有一栋建筑物，她呢早已经被摧毁了。但这是浅薄的敬拜，冷漠的敬拜，不是按照圣经的规定，而是需要被纠正的。事实上，犹太化时期的敬拜和撒玛利亚时代的敬拜都要被完全取消了，用真正的敬拜来取代。我们来看看背景。第四章的第四节真的是耶稣去那里的关键原因，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跟一个特别的妇女有神圣的约会，神想要让这个妇女成为真正的敬拜者。就像我说的，神的寻求是有效的，他找到了这个妇女，派出耶稣离开正常的路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罗马祭司法呢是晚上的六点。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犹太人不喝我们的杯子，我们与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呢？那地方的人民曾经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统一过，当王国分裂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各自独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王国因恐怖的邪恶而受到了审判。公元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被萨尔贡掳走了，大部分人被俘虏带到亚述和其他的地方，马代人的城市。你们可以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里面读到，他们被驱逐成为亚述人的奴隶和奴仆，允许留在土地上的唯一一类人就是穷人，他们是累赘，承担所有福利支出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把他们就留在那里。 来自周边地区的外国人，特别是来自巴比伦的外国人开始迁入了啊。当他们搬进来的时候，那些个外邦人和剩下来的可怜的犹太人通婚，因此就产生的混血种族被称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首都城市，因此呢，他们把犹太教和异教就混合了，是混合宗教。这些人想保持犹太的遗传，他们甚至恳求一位以色列祭司教导他们敬拜真神，但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你们还记得当那些从南国犹大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渔民待了70年后他们回归，他们回来之后立即开始重建城墙，重建城市。那么谁下来想帮助他们呢？一些撒玛利亚人。由于他们的混血的性质，他们提出的协助再次被拒绝了。所以他们真的是尽其所能的阻止建造过程。他们说，让我们和你们一起建造吧，因为我们像你们一样寻求神呢。犹太人说，在为我们的神建造房子上，你们与我们无关。所以呢，他们被留在那种混合宗教里，他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建立自己的礼拜场所。于是他们就去了基利心山，建造了自己的圣殿，又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敬拜。这样呢，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公元前128年，在公元纪年之前的128年，约翰·赫尔克纳斯这位马加比统治者摧毁了他们的圣殿。圣殿从未被重建过，但是尽管目前呢，我想只有200个撒玛利亚人还在地球上，但是他们仍然聚集在那座空置的山上，而且跟耶路撒冷分开敬拜。基本的区别是，他们只接受旧约的前五本书，只接受摩西五经，他们不接受旧约的其余部分。这就是在耶稣时代的情况，他们被鄙视，被看扁了，被犹太人憎恨，根本就没有往来。这个课题呢，成为理解第二十节的关键。那个妇女对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的意思是，哎，谁是对的呀？啊，我们在那里敬拜呀。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我就会告诉你们，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回到第十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女士啊，如果你知道谁在跟你说话，他可以给你什么，你就会求着活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啊，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啊，你要去哪里得到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换句话说，如果你有某种比这种水更好的水呢？啊，你比雅各更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那是永恒的。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然后呢，他谈到了问题的核心。 我可以给你这活水，但你有问题。以下就是他怎样把问题带出来的方式。去叫你的丈夫。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对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啊，女士啊，你说的对呀。那妇女对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哇，好想法呀。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啊，两个原因。他说的是超自然的事实，这就是我相信的原因。尽管他似乎在字面意义上回答了他，我想他理解他说的话。他在谈论永恒的事情，谈论属灵的事情。其次呢，因为他直抵核心，控诉他的罪。你们呢，还可以添加第三点，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才能透露的秘密。这个人在讲述属灵的现实，他对付罪，他知道只有神才能透露的事情。我的朋友，那就是先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生活必须正确，这是我相信的。含义在这里，我认为他可能感受到了深刻的被定罪感，因为当耶稣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某人说某件事的时候，要回避呢就有点难。他有着完全的威严。我想妇人的回答是，我想让我的生活正确起来，我想敬拜，但我必须问你基本的问题，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对吗？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呀，去哪里敬拜呢？我的意思是，我们说要上这里，你们说要去那里，但我到底在哪里敬拜呢？耶稣说，女士，时候将到，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所以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父吗？诚实啊。这奇妙教导的图画带我们到了真正的属灵敬拜。他的良知被刺中了，他的灵魂被刺穿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罪过。他想处理这件事，但是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他就像那个浅薄的宗教时代里其他人那样相信了，敬拜是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在某个定规的地点和时间所做的某件事情。他不确定哪里是正确的地方，所以耶稣发布了这个伟大的陈述。当我们看第20-24节的时候，我想要你们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敬拜的对象。请仔细思考经文的内容。第21节留意两个字，拜父。23节里拜父，24节里拜他。我们要拜谁呢？父啊，是父要拜他。但经文还有说其他的，第24节告诉我们他是谁。神是个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给了我们敬拜对象的两个方面。第一，神是灵；第二，神是父。明白吗？我们敬拜神，他是个灵；我们敬拜神，他是父。请仔细听，一个谈到他的本质属性，一个谈到他的本质关系。他的本质属性是他是什么呢？灵。他的本质关系是他是什么呢？是父。而这两者都是真敬拜的基础。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神作为灵的本质属性，你会发现非常令人兴奋。而且相信我， 当你开始试图将神描述为灵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没有言语。我想要做一个疯狂的猜测，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首先，我们敬拜作为灵的神，作为灵的神，荣耀的灵。请再看第24节，这一节经文的字面意思呢非常有趣，这就是经文说的灵神，灵神二者融合在一起，灵神神灵二者相等啊，神是灵，灵神荣耀的灵。什么是灵呢？耶稣说魂无骨无肉，魂也就是灵。请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18节帮助我们理解神的灵是什么意思。第18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把神当作灵来对待，你就把神化约为别的东西了。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你能画画来描述灵吗？啊，你能雕刻灵的像吗？你能融化银子把它塑造成灵吗？那你打算怎么样比较呢？你会比作什么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啊，选一棵树，试图雕刻这棵树。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我的意思是，你在试图化约永恒的神。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是宇宙的神，你能做的只是很渺小，雕刻小块木头。第23-24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换句话，他说，王子或首领，或最重要的人，或世上最强大的人，与神相比，就什么也不是。所以第25-26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然后他继续谈论神怎样不晕眩，永不疲倦了等等。换句话说，当你想象用你思想的眼睛，或用神学术语，或用圣经术语来画神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将它化约为形象，它不能被化约成建筑物，它不能被化约为雕像或任何东西，它是个灵，必须在永恒灵的无限丰盛中被敬拜。这样立即表明了什么呢？就是说，你不必一次去一个地方来靠近神。小教理问答里说，神是灵，无限永恒，在他的存有中并不改变。有些异端教导说神是个人，这是从坑里出来的谎言。神不是人，神是个灵。在耶利米书第23:23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换句话，他说的是，请听，我是 某个地方的神吗？不，神不是某个地方的神。那他是什么神呢？他是每个地方的神，你不能限制我。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哎，我喜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请听，神不是被限制在一个地方的偶像，神在无限的地方，他不能被局限于特定的地点或特定的时间。这在敬拜中有多重要呢？我们不能因为神在哪里而去某个地方，我们要去那里敬拜他。异教徒相信神在一个地方。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你们知道腓力士人有一座庙，他们的神大衮在那里。当他们偷走了约柜的时候，以为啊这是以色列神的代表，他们把约柜放在大衮的庙里。他们认为神在那里居住啊，他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放在那里。记得第二天早上吗？他们回来，他们的神大衮，就是那个鱼神呢啊，倾倒了，向着约柜方向跪拜，所以他们就把它放回去。第二天他们回来，哎，他又倒了，只是这一次呢，他的手和头都被砍断了。神对这个偶像进行了某个超自然的手术，但关键是他们将那个神与那个地方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重点。但神是个灵，他对这个妇人说的是，嘿，关键呢不是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因为神不在这里或那里，他是个灵啊，神是个灵。请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耶稣怎么样专门回应这位妇人。第二十一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的意思是，神在哪里啊？神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呢？我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正确，那么我该去哪里呢？然后在第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我告诉你实话，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这个陈述呢非常丰富，你们可以用望远镜的方式来解释。如果你以个体的角度理解呢，经文的意思可能是，妇人，你即将通过我与神建立关系，这样你就不会在任何地方敬拜神了，而是在心里敬拜神。这句经文呢，也可能是从历史的角度说的。时候将到，耶路撒冷会被毁灭，消灭了那个地方，在那座山上你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句话呢，也可能是以最广泛的可能含义说的。那么他就在说，我将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带来救赎，这会消除跟旧的约无论真假相关的一切。你们可以用所有这些方式来解释它。我真的认为他的意思是，女士，这些系统将以非常快的速度结束了。耶稣在第二十三节以非常真实的意义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这是引人入胜的陈述，这是未来但又是现在。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说，我正站在过渡阶段，一方面是旧约，另一方面是新约。时候到了，他已经在这里了，因为我在这里。这时候这一切都消失了，新的约就在这里，在那个地方，或者说在新的约里，没有特定地方，没有耶路撒冷。为了确保没有人感到困惑，在公元70年， 神摧毁了耶路撒冷，把它摧毁了，所以敬拜就是敬拜作为灵的神，作为灵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呀，请听，对于真正的敬拜者，他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他在预测礼仪体系的结束。我认为他用伟大的高潮的事件，这么奇妙的把这个预测戏剧化了，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回事呢？圣殿的幔子怎么了？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整个系统都结束了，至圣所暴露了出来，仪式体系结束了。我认为当主跟这位妇人交谈的时候，他确实想到了这一点。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九节，用这本奇妙书的语言来说，就是因为基督做的事情，我们有了新的敬拜。哇，真是太美了。第十章的第四节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祭祀制度无法做到，没有办法，无法做到。但是我喜欢第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请参阅第十一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坐下来是什么意思啊？他坐下来是因为他的工作怎么样啊？完成了呀。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新的约。第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对吗？所以基督死后，献祭制度就结束了，他成全了一切。第十九节，祭婴，祭婴，祭婴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转变呢？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事情，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哇，天哪，一个犹太人不会走进至圣所的，害怕他会马上死掉。他说，直接进去吧。请看第二十节，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是死去的动物死的方式，不是旧式的仪式方式，而是又新又活的方式。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哇，这不是很棒吗？让我们来到他面前。你们看呢，这再次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成为敬拜的人。这不是在吉利新山，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些旧的礼仪制度已经消失了。今天没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特殊精英祭司职分的，今天没有位置留给祭坛献祭的群众。燃烧的蜡烛和香，这些呢都被拉到了犹太教和异教主义那里了，忽视了又新又活的道和信徒皆祭司，这个系统结束了。所以主说，看了女士，问题不在于敬拜的地方，不在于敬拜的地方，问题在于你敬拜的是谁，对吗？在于你敬拜谁呀？首先你把神当作灵来敬拜，他是个灵。人们呢总是说，那么圣经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他伸出膀臂，这一切又怎么样呢？这就是 所谓的拟人化，这是以人的模拟来谈论神，物质性的术语，否则呢，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了，因为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如果有人看得到，他必须有眼睛啊，对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圣经说，神用他的视明来看全地，你看呢，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所以他说眼睛，因为你明白眼睛看得见。人们因此认为神是人，他们错了。你们知道圣经说他也用他的羽毛覆盖我们，那有些人可能会断定他是鸟了。如果你足够深刻的谈，他们会感到困惑，因为有时候他是狮子，有时候他是羔羊，有时候它是百合花，那些呢只是拟人化的术语。你又问了，哎，你怎么可以说当他们有圣殿的时候，神却要在各处被作为灵来敬拜呢？听我说，这一座圣殿呢只是个居住的同在的象征和位置，以激发敬拜作为生活方式。你们明白吗？如果你不明白，就会错过圣殿的要点。圣殿是象征，而不是现实。你说神的荣耀不是住在基路伯的翅膀和施恩座顶上、约柜和至圣所里吗？当然，但是你认为神只是在那里，他只是这样吗？只是在那里吗？只待在那个小帐篷里吗？不，那是他同在的象征。只有无知的犹太人才真正将神局限在圣殿里。亚述人称以色列的神为山丘的神，因为他们的神是山谷的神。他们以为以色列人的神住在山上，而他们的神住在山谷里。有些异教徒认为他们的神灵生活在树林里，尤其是为他们而存在。我们的神永远是在每个地方的灵。有一座圣殿的唯一理由是激发人在每一个地方都要敬拜他。他可以在一个地方表达自己，可以在一个地方显示他自己。例如神经常会在一个独特的地方遇到一位族长，这位族长会在那里筑一座祭坛，不是吗？但仅仅因为神一次在一个地方出于一个特殊的原因出现，并不意味着他不是同时在其他地方出现。不，圣殿呢只是为了激发对他的敬拜生活。所以关键不是你敬拜的地方，关键甚至不是你什么时候敬拜。事实上，使徒保罗说，我只想告诉你，你不需要更多的新月节日和安息日等等。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六节，啊，那不是问题。神是灵，他要以属灵的方式被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只是回顾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我呢会在这里停下来了。但我认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真正要负责的只是在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要敬拜神。不是的，我认为上一次呢我们充满盼望的足够的达成了目标。但是敬拜不只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就发生的事情。我们试图强调，由于没有一堆神圣的硬件悬挂在这个地方，一堆一切的象征、彩色玻璃窗和所有这些东西，所以你们就认为这是神居住的地方，他不住在这里，你不能限制你的敬拜在这里。 是的，神在他的子民中独一无二的同在。但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因为神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敬拜神。神无处不在，我们必须到处敬拜他。所以我上一次说过，你们必须过敬拜的生活，然后当你与他的会众一起聚集的时候，你们的敬拜生活就洋溢着赞美。神是灵，我们必须敬拜他作为灵。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主啊，这些都是伟大的真理，似乎远远超出我们微小头脑可以理解的了。主啊，我们似乎无法总是涵盖我们心中想要涵盖的事物，但是我们感谢您，向我们展示了您向我们展示的内容。我们确实想要敬拜您，我们不想把注意力集中在象征上，而是在现实里，永活的神，永活的灵，我们要敬拜那位荣耀的圣灵，永活的神。愿我们记得您无处不在，您是不可避免的，不会是方便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把您放在一个地方，以便我们可以在想要的时候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在乎的时候就撇下来了，但我们永远在你的同在里。愿我们真正的敬拜您。神呢，我们唯独敬拜你，就像主说的，我们敬拜你，单单敬拜你，意思是包括所有，也就是随时随地，就像我们永远在你的同在里。就像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父啊，愿我们敬拜您，不被限于时间和地点，而是将您看为永活的、永恒的灵，知道我们被赎是为了敬拜，而且不否认基督死是为了使我们成为真正的敬拜者，因为父要寻求这样的人。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